precious piece of mind. They'll try to have you in their bed, don't deny.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理想编辑部，我是林兰，
我是思珍，
我是乔木，
我是佳俊。
今天我们打算来聊一个虽然看起来很老的题，但是我们决定发掘一些新的课件的题，也就是J 人 P 人，我称之为 JJPP 生活进展报告。我们也是几年前聊过一期 J 人 P 人，大概沉淀了这些年，我再说一个 too much information。 这个 JJPP 生活进展报告是 copy 了一下一个韩综叫种豆得豆，他们里面的那个公司叫做 KKPP， 因为我最近一直在看那个综艺，所以我就想把这个也叫成 JJPP。
那我还知道 BKPP 呢。
我也知道，我还老喜欢了。
那么首先我们先来分享一些近日的 JJPP 新观察新发现吧。我先说一个触发这一期非常关键的一个点，是我有一天跟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我朋友是个 P 人，聊到网购的事情，然后我就说我买东西是一定会按收货的，然后我朋友突然发出一个非常清澈的提问，说啊，收货键在哪儿？突然我的脑子里面就是咚了两下，我就意识到，哦，他是批人，很有可能是不收货的。然后我们就进行了这个聊天，我说啊，原来你那个淘宝买东西是从来都不会点收货的吗？他说对啊，为什么要点收货？哎，好像这个确实是一个挺J人批人的点，所以就马上拿这个点上班的时候跟其他的同事对了一下，然后我一问吴师傅，必然是都会点这个收货，然后我拿去一问那个汁儿，必然是不点收货，就觉得这个非常的准。
我跟你的批人朋友反应一模一样，就是你问我收货还是不收货的时候，我想说为什么要收货，我也不知道那按钮在哪儿。我还特意去看了一下吴师傅，他是一个数字都没有，因为一般不是评价那里会有几个数字嘛，就是如果你没有评的话，他会自动给你挪去那一栏。我那一栏都到9了，吴师傅那里就是干干净净什么也没有。我一般会等那个数字从左移到右，就是他从一个待收货变成未收货，变成什么待评价之类这样的。
我会想说你们这人到底什么时候在做这件事啊。
我很难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就是进入了我的购物流程。
你是确认那个东西没有任何问题的时候你会点收货吗？
对
对，然后点完收货会马上评价，会从我那个淘宝的那个已购买就那一栏里面都消失，就不会有数字，我会觉得这件事我干完了。
没错，我虽然不会评价，但是我也会有一个收货的这个按钮的行为，是因为我也觉得这样代表着我这件事儿干完了，就是它在我的这个做事儿的模式里面，对我来说是一个购物体验的一个终结，一个完整性。
我突然有一个延伸问题，那你们在确认一件东西自己要还是不要的时候，做这个决定大概需要多久？就从你拿到那个货物拆开它之后。
就如果衣服类的话，试一下，试完了马上就能知道啊。
我也差不多是这样子，我衣服会试一下。我最近发展出了一个自己的规律，就是如果我试了一件衣服，我一直在想我到底留不留呢，其实就是不留的意思。因为我有时候也会有那种很犹豫，说觉得哎，好像稍微大了一点或者怎么着一点，但是又好像没有那么严重。这样的事儿发生多了之后，我就会直接把这种行为归为其实我并不那么想要这个衣服，就会加速我的决策。
我是会试一下，觉得好像有点不对劲，但是此刻又无法做决定，我就把它放那儿，因为有7天的那个时间嘛，然后我可能过2天再试一下，就是比较随缘。我会给他第二次机会，然后如果还是不 OK 我才会把它退掉，但是在7天里面哪一天去试是一个非常随机的事情，一般不会当下立马做，我会觉得啊好麻烦，就先这样吧。
那佳俊呢，了解一下另一位批人，哎，是不是没有介绍今天我们的这个构成？
都 JJPP 了。
对，我们的构成还是两位真人，吴师傅跟我真人，然后这儿跟我们的佳俊是批人，因为为了这个平衡，这个黄金四角是非常重要，不能失衡那就不行。
真的有黄金四角？
我就失衡那就变成那个 MBTI 霸凌了，那是不行的，所以必须是2对2，所以让那个佳俊另一位批人来讲讲。
差点就被霸凌了，我跟你说。
我好像现在比较少在网上买衣服了，因为我比较想加快我的那个决策机制，以及 我就是不会点收货键，所以我就在想，我就直接把这个流程给去掉，我走到门店里面立刻就决定我买还是不买。
哦，我线下购物是会决定很快的。
对啊，所以我就不会把这个很随机的东西，你看我在为变成一个 J 人稍微做一点。
那你们有的时候会懒得退货吗？
以前会有吧，但现在不会了，就是因为觉得在家里面堆太多东西的确不太好，而且我现在会给自己设定一个 deadline， 就是当下穿了或者当下用了觉得不好的东西立刻把它装回袋子里面，立刻点售后下单让他明天来取。嗯，以前是会拖很久的。
我也是这样子，我以前其实也是那种懒得退，现在吧那个生活状态我是更加倾向于不必要的东西我就不要，我不喜欢东西堆在我家然后我事后还要去处理它，所以我现在决策会更加坚定，其实是一个生活状态的转变，我觉得倒跟那个 JP 没有那么大的关系。
哎，我还有一个 JP 性的发现，就是你们出差回来多久开始走报销？
哎，我一直以为这个，
但这个我是有改善的。
我以为是我很抠，就是像土豆说的，我多抠啊，所以我会 like 两三天之内，就除非我是出差回来第二天休假，我基本上是这个事儿会在我出差回公司之后立刻在我的日程上。
我旁边有一个 P 人已经爆炸了。
我觉得吴师傅提这个问题就是
针对
我。好吧，我说吧，我八月份出差的钱都还没报。
现在已经是十一月底了，朋友们，
你不报销，你给公司花钱，你干什么？我会到处跟同事这么说，
是你的钱垫在那里。
对，我超级不喜欢垫钱的感觉。
你会写一个提醒事项什么的吗？
我想一想，我那笔报销，我现在是做到哪一部分？其实我都把发票全部都已经贴好了，就贴的规规矩矩。你单看我的发票单，你会觉得我是个 J 人，但是后来发现，我就一直不提上去，
可能因为没有重要到那份上。
不是，主要还是觉得麻烦
哦。
哎，那可能也是觉得没有重要到那个份上。
嗯，我之前也是有点容易推，但是我会给自己写个提醒事项，因为我不仅容易推，我还容易忘。那我就必须得提醒我自己，这笔钱我是得报销。但是我写了之后，通常会点那个推迟到明天再提醒我一遍，然后他就明日复明日。但是后来我就觉得这样很烦，因为他会时不时出来通知我一下，
然后他就取消了，再也不写这个代办事项。
然后我就变成了，我就尽量强迫自己。本来有时候我可能想说，那我明天再提吧，我就写了一个。但是我写了之后，越想越不对，我就想他明天提醒我，我就觉得自己那个脖子要被扼住，我就赶紧开始搞那个东西，就有点把自己训练的会更快的去处理这件事儿。
我是对于填瓶子也账有非常大的执念，在我的眼里就有点像是这个东西它滑出去了，我要尽快把它拼回来，所以我不会忘这个事儿。我多抠啊。如果大家不知道我在干嘛的话，就是上期跟土豆聊了一个，然后他老说我多抠啊这个人。
好的，我已经把我的报销单子都准备好了，今天等会儿就去
录完就提。
我是觉得报销之前对我来说比较痛苦的事情是有的时候不能一次搞完，你正在贴了之后发现哎，有一个发票还没开出来，又得再等待，我就觉得很不爽。
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呢？
就是有的，就比如餐厅啥的开票开的比较慢，或者你当时只留下了二维码，你就忘记去扫那个票之类的，所以我现在是会在出差的途中开一个文件夹，收到什么发票就把那个发票放进文件夹里。
我当时太震撼了，因为我跟吴师傅今年出差比较多，我看到他这一顿操作的时候，我就哇哦！我是属于那种出差打车的发票，我会忘记这到底是我自己打的还是公司的事情打的，然后后面就说算了不报了的人。
公司需要你这种员工。
我也想说，虽然吴师傅这个程度我也是蛮震撼的，但是我就属于完全能够理解，就是当我遇到更高维度的 J 人的时候，虽然我做不到那个程度，但是我是会心生一种崇拜敬畏之心，就觉得牛啊这个。
而且有时候我算不明白，
This is your money， 你怎么可以就是在我心中我会这么怒吼，这是你的钱，你怎么可以算不明白呢？
就真的是算不明白。然后有时候跟那个吴师傅出差，最后他告诉我我可以报多少，我就去报。
我想请问一下，在座有批人在某些事情上算的比 J 人明白的吗？
好问题，要不然大家想想有吗？
就或者你们对彼此的观察，就是批人在这一块好像比你们更
通透，
对，更 organized。
那好像就没有。 但是我觉得比如说像周日刚说那个换衣服，他会大概知道七天，他就会在这个期间随意的试一试，可能会比我更好的利用好这段时间。因为我的话，我从来不会利用七天无理由退换，我就会尽量的在两天以内搞定这个事情，最好他在五天以内把款给我退回来，我是完全不会触碰到那个 deadline。 但是其实有很多时候就这种时间，他 suppose 是你应该可以享受或者是你可以用起来的，但是我就不会。但是比如说像这儿这种批人，他就会把这些时间全都利用好。
我感受到你的努力了。
这不是 organize， 但是 J 人我觉得好像一般情况下，我觉得多数是会在一个 deadline 里面尽早的完成所有事，他就不会整个期间都用满。
嗯，哎，这样说好像那个 insight 会突然跳出来，因为我昨天去逛了一下书店，就发现一本书叫 MBTI， 我想到今天我们要聊，所以我就把那本书拿起来。我没有买，因为我搜了一下，发现微信读书是有的。然后这个点我还那个 highlight 了嘞，他就说，因为他把那个 J 人称为判断型，然后把 P 人称为理解型。他说判断型和理解型之间一个关键区别是他们的时间观念。对于理解型来说，我觉得对于 P 人来说，时间是有弹性的、柔韧的和灵活的。对他们来说，时间是一种资源，可以根据需要任意取用，别急，慢慢来。但是判断型 J 人是喜欢分配他们的时间。他说 P 人就是会容易分心，受到前置任务周边的一些诱惑，然后他就偏离轨道去忙别的杂事了。但是 J 人不会， J 人他是比较结构化和秩序化的，时间是按单位来分割的，就是30分钟、60分钟，然后严格的追踪时间，时间就很宝贵，就必须好好利用，他们很讨厌浪费时间。
我确实是这样，虽然我没办法每一件事都做到他说的那个，但是很明显那个他描述的是我所向往的一种
不浪费的生活。
对对对，我就是一个很讨厌浪费时间的人。比如说我有时候参加一些活动我会迟到，之前另外那个同事就问我，哎，你不是 J 人吗？你为什么迟到？然后我说，这你有所不知，这说明那个活动我并不是真心想去，所以迟到是一种我保护我的时间的一个方式。某一些事儿我非常想去，或者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我是不会迟到的。我对于我那个时间的效率或者是不浪费这个事情有一些执念，但是吴师傅可能不太是我这种类型。
吴师傅说我不是吗？
我的确不太喜欢迟到，因为是这样的，有的时候一个活动要去好几个人，你不能每个人都迟到，你得有一个人正点到，剩下的迟到这才说得过去。
扛起了一个大旗，
所以吴师傅就是扛起这个大旗的人，然后让我可以迟到。
还有一些情况是，我有的时候会约一些朋友，我知道他会迟到，但是我就是贱，我就是会正点到。我甚至知道他的迟到标准大概就是迟到半个小时，我其实就应该在那个点到，就会刚好碰到，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是会按照以前的点到。我也知道他会迟到，然后那个时候我又会在那里叹息，有的时候还会有一些愤怒。我现在已经改变了，我以前会莫名其妙的按点到，然后莫名其妙的等待半小时，并且在那半小时里面感到愤怒。现在我不会了，我虽然还是控制不了自己会按点到。
天哪，这话说的控制不了。
但是我就会觉得 OK， 那是一整块我可以利用的时间，而不是我
去上自习。
我在等待某人的时间，所以我有的时候会带一个 pad 在那儿看点书，或者听点播客，就是让那半个小时我有事儿可以干，而不是在盲目的等待。
我现在脑子里突然有想象，大家有没有看过《机器人总动员》？那里面有一个扫地机器人，也不是扫地机器人，就是他会打扫完所有脏掉了的地面，然后那个主角蛙力他就到处走，他身上又很脏，然后他一走，那个机器人就很愤怒，然后开始追在他后面，开始擦擦擦擦。我的吴师傅就像那种设定好了就是这样的，我就是得那点到，那你不来我就得在这擦擦擦，任劳任怨的一个小机器人。
一些机器人的命运设定就是这样，你很难改，所以现在就学会了找事儿，让自己这段时间可以填满。
哎，实在是太有意思了。说到迟到这件事情，我的确以为所有的 J 人都不迟到，但是今天蓝妹的这个书，
哎，是不是有一些新发现？
对，有一些新发现。对，但是我一直 认可这个说法，就是当你去一个场合，你如果迟到，你大概率是觉得不够重要，或者是有点别的吧，但是应该不够重要这个是第一要素。对对对对对，我呢是有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哪怕我觉得我自己很重要的事情，我有的时候也会迟到。比如我早上会安排8点钟的普拉提课，我的普拉提的课是在国贸，从我家到国贸会经过4环，四环是这样子的，当你7点半之前上四环它畅通无阻，但是一旦过了7点半之后它就会堵得要死。所以以前我老是掐点儿，7点半一上四环就堵到8点20才能到我的普拉提课， which means 我的教练在那里等了我20分钟，同时他只能给我上40分钟的课，其实我就是浪费钱又浪费人家的时间。有一天我突然幡然醒悟，我就7点20一定会上四环，结果7点45就已经到我的普拉提课教室。我那个教练看到我说你怎么了，就是但后来我就在想，我说我这个事情是怎么一下子就把它给翻转过来的，跟蓝莓刚刚讲的那个其实是一种对时间的控制。我联系到我很久远小的时候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在干任何所有我喜欢的事情的时候就会遇到饭点儿，我爸就会说放下你所有的事儿，你必须来吃饭。那一刻我就感觉我自己就是被一个时间点控制住了，我就很讨厌这种感觉。所以我长大之后就但凡有时间点的事情我都想要反抗，我就想要说我就要在到这个时间点之前挣扎一下，我就要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但后来我实在是觉得哎，这真的很不好，一个就是我很在意别人的感受，我就会觉得啊，那我的教练也在等我，或者是说我出去一个什么场合别人可能也在等我，我就想说我一定要改一下一定要改一下，但是就改不了。我后来发现我其实是想掌控这一段时间，就是我想掌控一种控制感的时候，我把这种想要掌控放下之后这件事情就好了。普拉提克再也没有迟到过，我每天还跟我那个我朋友在说，我说我的天哪，我今天又没有迟到。
你这个听起来很像什么批人的怦然心动的魔法。
我觉得守时这个也是一个现代性的后遗症，
是吧？
是了，是了，
是这样的，我们都生活在北京，北京是一个很容易让人迟到的地方，
就各种元素，
这方面就是大家都应该在迟到上面有所宽容。
嗯，我会发现就是这些所有的行为背后你都有一个你自己的想要或者有一个欲望，就比如说我这个想要控制时间的感觉我把它释放掉之后，我就觉得不迟到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我还是为我不迟到这件事情开心了好多天。
批人怦然心动的魔法，如何不迟到篇章。因为我们都刚好是属于那种 J 姓和 P 姓比较稳定的，不是那种非常中间的嘛。那么当 J 当 P 这么多年，直到今天，你们会有觉得自己的 P 姓或者是 J 姓发生了任何的变化吗？就心态上的那种也可以。我会希望自己能够更放松一点，然后面对生活中一些可能的变化可以勇敢一点，不要特别的去害怕未来没有发生的事儿。因为我是那种比较谨慎的人，我就是很习惯的会去想好各种各样的备案，某一个改变有可能要发生，我就会想好 plan B plan C、甚至 plan D,
plan D。
我的脑子就是这样，我很难控制不去想，但其实想太多反而抑制你去做出那个改变本身，所以我觉得这样不是特别好，就会希望自己能够更放松一点。
一般事情到什么程度你会开始想 plan B 呢？
从一开始
好像从一开始就会有
一开始就做好两手准备。
就比如你要去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它很吃天气，我在规划要去它的时候就会想，如果去的时候这个地方天气不好，那我应该去干什么。
哦，就不会想说天气不好那就天气不好的欣赏它或者是玩这个地方，
就是会有一些天气不好也能玩的好的
地方
方式。对对对，以及要去的地方可能就跟天气好要去的地方不一样。
我是靠天吃饭的人。
就我感觉这人自然的就会蹦出两个 plan,
这人
就没办法控制，
永远有一种想要胜天半子的心态。
对，我很喜欢给自己留个半步的退后的空间，
这就是区别。这人胜天半子，批人靠天吃
饭。
对，我在 P 这件事情上有一点变化，但是并不是像 J 变化。
嗯，
就是以前我是一个靠天吃饭但是会自怨自艾的一个 P 人，
现在是快乐的。
现在是就是臣服，下大雨了没事，下午大概就会出太阳，刮大风了没事， 那我就附近赶紧搜搜看有没有一些咖啡馆可以坐一坐吧。就是没有那么多计划，但是也绝对接受当下现在发生的事情，大部分时候是可以吧。但偶尔遇到一些很烦心的事情，还是会纠结一下下。
哎，我好像也差不多。我最近才悟了一件事，我本来没把这个事儿跟 JP 放在一起，但现在想想它可能也是某种 P 人的领悟和改善。我现在会觉得不是必须要去做一些什么事，而是能做什么事就做什么事。我好像是这种，我如果出去旅游，我原本预定我想吃哪个餐厅，但是却发现那个餐厅比我想象当中更难排到的话，我就不会排它。但如果我随机走在路上看见一个饭店在排长队，然后打开 Google Map 发现它的那个评价还不错，我可能就会加入那个队。
是
会有这种差别。
这样的
明白，我能听到这个微妙。就是如果是计划好的东西，但是你发现它要付出很大的成本，反而是不会去继续付出。但是如果是一个随机遇到的东西，你发现它可能要付出这些东西，即便那个队是一样的长，但是你会为了随机发生的一些可能性而去付出一些努力。
对，我会去排后面那个东西。
哎，这个挺有意思的。
你们知道 J 人在这个时候会做什么？
请说。
你根本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吧。
J 人会提前看研究预定，比如我现在已经把我十二月底的餐厅都给定了，定的过程中发现他要在各个不同的网站进行，那个网站不提供中文，然后进行注册，我也花了大量的时间去把它都注册。这就是本质的区别，就是我们在为了吃这个饭浪费了一样的时间。J 并不一定会给你省时间。
就是在哪一块浪费时间而已，
但是选择在哪里浪费时间。
真的很有意思。所以我在这一题我写的是有自己生活主轴的 P， 就是一种稳定的灵活，因为这种稳定的灵活而满意。
其实我用这句话也是可以。稳定的灵活也可以是以 J 为轴心的。
哦，你是增灵活。
以 J 为轴心的一个边缘 P 一点，其实就是一个挺好的生活状态。
我是增稳定。
我现在又有一种感悟，就是我们会觉得 J 会抹杀一些可能性，我反而觉得 J 会带来一些可能性。之前我有一个 P 人朋友某天突然说了一句，我们之前应该是去了一个挺偏远的地方的沟里，他说要是不是跟我去他这辈子也不会去这个地方。我觉得好像也有道理。因为你有了这种 J 性，就会觉得哪里研究一下都能去，只要有材料我就
可以学起来，
就可以学，
就可以学好它，
学完了就可以善用交通工具，然后就可以去。
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
我发现 P 人也有这方面，但是完全不一样的表现。我也跟我妈说过，如果不是因为你，我这一辈子都不会走山上的这条路。我说过一样的话，但是我妈是个 P 人，我妈是属于自己看见这条路她想走一下，她就带着我走一下，
感觉都殊途同归了。
我们今天最后还会聊到什么 J 人 P 人的这种底层的，我觉得大家确实就是以不同的方式殊途同归而已。
是，
好吧，那我们继续推进，先来到今天的新课件之一，就是 P 人世界观的再理解之当四个 P 人出去旅游会发生什么。这些课件就是我们这些年聊完 MBTI 之后，大家继续去生活去实践这个 MBTI 的时候发生的一些新的事儿。
我先大概讲一下前情提要，就是我前段时间去韩国看演唱会，然后是四个 P 人一起去看的。到首尔之后，我们几个人聚在一起的那个行动，就包括决定当天要去做什么，以及要去吃什么餐厅，然后吃完什么饭之后又要去干什么，就这个路线给我带来了一丝启示。我那天在选题会上，我讲完我们的那个计划和规划之后，被一个 J 人同事大呼，他说这也算计划。
他好像说的是这就不叫计划。我们听到之后所有人爆笑。
关键是当时我觉得 J 人讲这件事情是带着一种自豪的感觉，然后我们另外那一位 J 人同事可能也觉得不太好意思伤害 J 的这种自豪感，然后脸都憋红了，然后最后说出来是可是这就不叫计划。
然后所有人笑疯了。
且听我细细讲我们是怎么计划的。就是因为大家到的时间都不一样，所以肯定要先吃饭嘛，就在酒店对面去吃。大家非常快速就做了这个决定。到下午我们要去干什么，以及要去哪里吃呢？因为我朋友要加班，当四个 P 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一定有一个 P 人是更偏 J 一点，他更有决断力和判断力。他说那我们就去如意岛旁边的某一个公园，然后去那边逛完之后再去吃一个什么饭。然后我们就说好，然后就几个人一起到了那个公园。加班的人坐在 江旁边加班，然后剩下的人就该干嘛干嘛。加完这个班之后，我们又走了一条很长的路去吃了一个餐厅，吃完那个餐厅之后又去了一个酒吧，那个酒吧在宏大那边，氛围还不错，进了那个酒吧，该吃的吃完了，喝的都喝完了之后又转场，整个过程非常丝滑。我们基本上是到了一个地方再决定下一个地方要干什么，要去哪儿，没有浪费任何时间，并且所有人欣然同意。我当时就觉得哇哦，这种感受也很不错呢，
真是一个好计划。
提前定好的不一样，
其中计划的部分是
计划的部分就是每一个点都串在了一起，然后大家都很开心，并且这个过程没有花很多时间去查找。
我听完也是想说这就不叫计划。
我刚才听了半天试图打捞里面的
计划的部分，
从哪里开始是计划？
P-L-A-N plan 哪里是plan？
可能只听到了一些灵机一动和一些欣然同意。
对，
我知道，可能我对那个计划的理解就是你没有浪费过多的精神去思考这件事情到底要怎么决定，而是我就这么决定了，然后马上去做。
嗯，也是，
这是真的，
也是很崭新的对于计划的理解。
我被另外一个批人否决了。
好吧，听一下另外一个批人和你的批人朋友出去玩大概会什么样子。
我不跟批人出去玩。
怎么这样？
怎么这样？
你背叛了你的
批人家族，你背叛同门。
对，
哎呦，我真的笑得不行了。我想起来去年夏天的时候，在奥运会期间，我和朋友们去法国嘛，就有一个小伙伴真的做了非常非常详尽的计划 Excel， 早上几点钟到哪里。我就想说，今儿这个是计划，就这个我做批人知道，这个东西才是计划。对，然后他提供了非常好的哪天到哪里怎么安排这一系列的东西。其他的比如说像我这种批人就要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对吧？因为他要开车，然后我就一直坐在副驾陪他聊天，我就会觉得人家付出了这一部分，我就要付出与之相对应的部分。另外的 J 人他们就会什么 找餐厅啊，然后把那个酒店全部都订好啊，然后如果看到今天计划有一点点 delay， 去不到我们当天想去的那个小城，住不到那个酒店，他们会立刻提前就把这些全部换掉，然后再找另外一个，我觉得就很安心。我记得之前有聊过，哎，是没理想吗？还是吴师傅去了圆桌串台，说日韩旅游不养批人，
那是
圆桌，那是
圆桌。
我就觉得在那一刻的法国就是这样，如果你没有提前预约，你就是什么都看不到，就是你想看到的那些什么博物馆这那什么场馆全部你都看不到。那我觉得在这种旅游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需要有这人朋友。十一的时候吧，去了济州岛，然后也是属于稍微有一点安排，但那个安排不是属于那种每一个小时都安排满了，而是说大概有一个今天早上我们要去到这一个地点会待个一到两个小时，然后有一些 buffer， 但是还是有一块模块化的东西在，这模块化中间你可以有一些调整，还是让自己觉得比较安心，但是同时也不觉得很有压迫感。我就觉得是在 JP 之间找到了一个
平衡。
嗯，
完了，他叛教了。
但是我刚本来想
说霸凌要开始
叛教了，
最后只剩我一个批人。
对，这个批人他在这方面是希望做 J 人的吸盘鲨鱼。
刚佳俊在说他的那个 J 人朋友开车，他在旁边负责一直跟他讲话，提供情绪价值。我想到那个《花儿与少年》里面，应该是第一季，凯莉就是坐在副驾上，因为是张翰在开车，他就不停的给张翰喂零食啊，然后跟他聊天啊什么的，就怕他睡着，然后给他提供一些情绪价值。
那你有什么玩的很好的批人式旅行？
你想好再说。
不能
完全叛教。
对，不能在这里天平就失衡了。
哎呦，我真的就是每次出去都有这人朋友坐镇，
哎，也是一种生活推进的方法。
是，
这个说旅游我就想起我看那个种豆得豆，是李光洙
都锦绣
然后还有金宇彬他们的三人旅行。都锦绣就是 DO 他好像是 J 人，然后光洙就是非常明显的 P 人嘛。他们那个旅途中有一段我觉得特别好笑，就是 DO 对于他自己想去哪儿 哪个饭店吃饭有非常明确的抉择。然后呢，他其实提前跟另外两个伙伴商量了一下，然后大家想吃那个拉面，结果呢，其实 DO 他一直在默默做法，他想去吃一个叫什么柠檬生腌海鲜的一个东西，又因为另外两个人可能计划性不及他那么强，他就开始做法。他们落地之后在坎昆就开始自驾嘛， DO 就偷偷把他自己想吃的那个店的地址输入了，让另外两个人开车去。宇彬跟李光洙浑然不知，结果是李光洙他想查一下那个拉面有什么好吃的，然后他点那个地址进去查，一搜怎么没有拉面啊，才发现了 J 人 DO 的行径，
阴谋诡计，
阴谋诡计、看到这一部我就觉得真的是爆笑，实在是非常有这种 J 人跟 P 人旅游的时候的一些阴谋诡计和私下较量，太精准了，大家的那个特性都发展出来，就是当 J 人想要默默的掌控全局的时候，他会做一些什么事悄悄的改地址，然后 P 人就不知道，
太逗了。我刚刚突然想起来了一个 P 人旅行带来的好处、就是 J 人朋友真的是做了那个所有的
计划
对、然后说了我们就要到这个地儿，也已经看了最好的取景的角度是什么，我们拍了就走。结果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呢，我就突发奇想说要不然我们上山吧。上完山之后所有人都感谢我说那是那一程去过的感觉风景最好的地方，就说上山了之后看到的景色是最棒的景色。我就觉得这种突发奇想给大家带来的这种体验也蛮好的。
我发表一个可能有点 J 人的言论哈，就是我其实也是很认可，
就是你要开始霸凌了是吧、
有可能对据我自己个人观察，其实我也是很喜欢这种旅途中的突发奇想，偏离原本的那个轨道去一个别的地方看，然后有一些意外之喜。但是其实我认真复盘回想一下，我觉得当你偏离你的既定轨道去找一些随机的东西的时候，你是更容易满足的，就是有可能你做计划那个确实就是最好的，但是当你在找一些意外之喜的时候，你不会有那么高的标准，因为你肯定是在做计划的时候你对这个东西有非常高的标准，说我一定要爬这个山，爬到那个点拍那个照，你就会对它有一个非常确定的具象的期待。但是对于意外的东西你根本就不知道你会遇到啥，所以你遇到一个可能70分的东西，你就会觉得那个喜悦是100分的喜悦。但是你对于做好计划来说，如果遇到了一个90分的话，其实那个落差感有可能是更大的，因为你对它实在有一个过于明确的 picture， 你就会希望它一定要满足这个100分。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很多这种意外之喜也非常不错，就是因为本来那个期待就没有那么的高。吴师傅不表示赞同吗？
我当然赞同，非常赞同。我刚才想接着说，是你说的 DO 他们会狠毒的或者狡诈的在计划中塞入自己最喜欢的部分。
对对，
我觉得对呀。你们以为 J 人就是勤勤恳恳为所有人拉磨的老黄牛吗？不是，愿意拉这个磨就是因为可以在里面放入自己的私货，只是捎带手的可以带上其他人，但是本质这一盘还都是自己的私货。
对对对对对，这人热爱做计划的那个最核心的动机，其实就是因为一切可以按照自己想要的东西进行，我想去哪吃我就吃什么。所以我看到 DO 做的那些行为之后，一瞬间就能理解到他。
而且 DO 是弟弟，所以他那个话语权相对弱一点
，
然后更显得他那个鬼鬼祟祟很好笑。
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一批人混合在一起旅游的一个案例。好的，那我们进入下一个课件，是 J 人世界观的再理解之如何在北京吃上寿司郎。哦，我觉得这个课件非常的当下。
我们需要跟大家科普一下寿司郎在北京的地位吗？
寿司郎在北京的难约程度和约美签区别不大，就是
没错，这个完全没有在夸张，朋友们，没有在夸张。
它有两种方式，你是可以当场去拿号，但是拿到号之后多久吃上是一个非常不固定的事情，也有可能当天晚上都吃不上。另外一种方式是提前预约，他会提前30天放出未来大概30天的号。
这期应该拍视频，因为我们四个人表情过于是不一样。
对，然后所以如果想在某个固定的点儿一定吃到寿司郎的话，你就要提前30天决定这件事情。
没错没错。
我会如何吃寿司郎呢？我觉得我大概一个月吃一次差不多，然后我就会在提前30天放号的时候去拿。这里有一个小 tips， 就是一般我想周六去吃要什么时候拿号呢？要周四拿号。它是提前30天周四的那个点儿， 比如五点拿，你就能拿到当天五点的号，所以你就要恰好时间去拿。因为大部分人都决定不了自己一个月之后吃的一顿饭，所以我一般会在那个号提前一个星期要到的时候开始招募，问是谁愿意跟我去那个周六去吃寿司郎。
本人就是吴师傅寿司郎第三期招募计划的成员之一，因为吴师傅都会预约四人座嘛，四六人的都行，这个计划非常的好，作为其中一个成员我表示很满意，然后会打一个五星给这个招募计划，下次还愿意参与的程度。
然后近期的一个招募计划是招募的我两个朋友先去攀岩，攀完岩去吃寿司郎，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练后餐。他们当时就不假思索的同意了，我还在这个算好了时间还去抖音买了代金券，就是提前一个星期准备好的代金券。他们在周六去吃，他们在那个星期大概周二周三就有点后悔了，他们不想攀岩但想吃寿司郎，他们两个又不敢割我，就不敢说，就是我不
想
去攀
岩。
两个批人开始绞尽
脑
汁的想办法
如何割掉前面那一趴。
这个时候批人的灵机一动和爆发力就来了，其中一个翻到了自己多年之前充值的一张声乐教室储值卡，在那个周六给自己预约了一节声乐课，刚刚好错过了攀岩，但是能吃寿司郎。然后另外一个人决定在那周六去查他搁置了大概半年左右的眼睛，挂了一个那周六的号，然后告诉我他散瞳了，不能攀岩，但是能吃寿司郎。
可以，他们倾尽了所有。
了，
然后最后我一个人去攀岩，他们两个都准时的出现在了寿司郎门口。
Amazing,
amazing,
这个太厉害了。批人在找借口去填补的时候，得多么的有爆发力和这个灵感。也很好，他们也完成了各自的一些事项，对吧？
也维护了友谊。吴师傅在讲那个寿司郎，还有我看到你们这人的世界观再理解的这一题的时候，我就想说，你们是怎么想起来自己每个月要约一次寿司郎的？是会有一个
提醒吗？
就每个月循环一次，
是那样的，他那个系统只允许你约一次，你是不可以在有一次预约的情况下再约第二次的，所以我一般会在吃完那周末的那一次之后设一个当周四的预约提醒，这样就能预约下一个月的寿司郎。
我跪下了。
我觉得可能就是有些批人朋友没有那么想吃寿司郎吧，我觉得也不是说想不想起来的问题，就是单纯的作为一个在北京日常会想吃的餐厅，你就会每个月可能想吃一次，那么从这个目标来倒推的话，那为了每个月吃上一次我要做一些什么行动，所以才会有吴师傅刚才讲的一系列的这个课件，怎么预约啊，提前什么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J 人的新课件，关于寿司郎，欢迎大家也评论自己吃郎的经验。紧跟潮流，好吧，下面一道题还蛮有意思的，我想起之前我们跟阿庞庞颖聊天的时候，他就说到自己是为钱做 J, 就觉得特别的好笑，所以也想问问在座的各位，你们可以为了什么事儿而做 P 或者是做 J 呢？我先来分享的话，我觉得我目前能想到的就是我可以为了西班牙朝圣之路的那个徒步路线做 P 吧。前不久采访了于坤，然后他最近画了一本书，就是关于西班牙朝圣之路的，因为他本人是一个 J 人，他就说到了那儿的话，你每天都要重新规划路线，因为实在是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和变数，然后基本上不可能每天就按照计划的那个节奏来走路的，你就得每天走到哪儿你就决定我今天是在这个镇子休息呢，还是我再走五公里到下一个镇子，你得每天都做一次这个决定。西班牙朝圣之路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这种徒步路线，我觉得他讲的这个经验还蛮吸引我的，所以我觉得可能人生要来这么一次的话，可以去那个西班牙朝圣之路试一下批人的生活，感受一下这种随机的和靠爆发力和这种灵活性来走完的这个路。
好吧，这个我反而有一个不同的看法。我的确有规划明年四月底或者五月去西班牙朝圣之路，并且我已经做好了团员招募工作。
我的天，我听到说明年四 4月开始已经规划了。
前提是我不是为了去朝圣啊，我也不是为了去磨练意志，只是为了去感受一下那里美丽的风景。
嗯，
我已经学到了精华路段其实可以少走几天，并且在每天少规划几公里。就比如我每天只规划10公里的话，我应该不会走不到。我现在正在研究那边什么好看的修道院可以住。
吴师傅这种目的就是更多是一个旅游体验的话，确实就不用走全程，你还是可以在规划之内就完成一些你的这一趟旅游的目标是可以的。
我脑子里只剩一行字，提前半年开始学，为了旅游。
这种哎呀，就是去欧洲这种地方很多都是需要提前半年开始学的。举个例子，西班牙圣家堂它的那个预约窗口，哎，我记得好像是那个塔吧，反正我当时约的时候它是以15分钟为一段时间去约的，你就是得提前半年约，要不然你夏天你绝对上不了那个塔。应该是德国黑天鹅城堡的那个预约也是，它都规划的非常非常细，你就是得提前半年把你哪天去你啥时候去你才能去约那个票。约不了那个票你就去不了。
我的天哪，我突然想到就是你在那儿遇到的是一楼都是 J 人。
然后还有被他们拖来的皮人、
wow、就是到了那些景点一看，哇，在座的各位都是世界中佼佼者，就是 J 人
提前半年开始学的一批人，
世界中的 J 人佼佼者，附带了一些批人的家属啊伴侣啊，
也有可能是一些临时爆金币的批人的、
哦、也有、
哦、
就是要批人有一个技能是爆金币、
哦、没错但反正在那个时候能够相聚在那些景点的人都是不一般的人，要么是佼佼者 J 人，要么是爆金币能力者 P 人，要不然你都去不了那些地儿。
我要说为什么做 P、我觉得是我可以遇见更 J 的人我就可以做 P。
你真的遇见过吗？ 我记得吴是不是90%多的 J？
97%。
对，还有98%吗？
就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来快说一下传奇 J 人、
是这样的，我是觉得 J 人很多人觉得几个 J 人遇到一起会互相不服互相打架，其实不是。你知道 J 人是有点那种动物世界里面的从属性，
那种失敬失敬。
对，
我要先验证你比我更 J， 然后我就可以躺平。
这种验证法是怎样呢？
你就观察他做的计划，
就是各个方面这人靠不靠谱。
对，我妈妈就是这样，她比我更 J， 然后我就是失敬全都你来，什么时候飞是时间最合适的然后票相对便宜的她都弄好，然后酒店住在哪个地方是比较划算，能够很好的通往我们想要去的那个地方她全都想好，那我就看这个规划做得非常好，失敬您定完全程，我飞到那儿跟您会合就好。
对，就是我遇到更 J 的这人也会这样，完全的信任，然后完全的交付指挥权。哎，真的有点动物世界。
对，没有错，互相碰到之后就是 OK， 你来，你做得好，你更厉害一点，
完全可以指哪儿打哪儿。所以我想知道 P 人遇到更 P 的人会有什么感觉。
那肯定要做 J 啊。
对啊，就是
不会有动物世界，
不会有动物世界这种
失敬。
P 人遇到更 P 的人，就如果大家关系好的话会不约而同的 J 起来。但如果是一个我完全不熟悉的比我更批的人，我跟他在一块我就会害怕。
就是害怕是什么鬼？
哎呦太好玩了，
什么样的批人会让你感到害怕？
哎，如果我们是遇到那种不是那么熟但是你能感受到他很 J 的人，我们就是失敬
交给你了，
不太会害怕。
对，
就是会学习。
我遇到那种过批以及太不熟的人我真的会害怕。大家都是有自己想法的批人，那一定会有自己的一套行动路径嘛。那这种情况下其实就是彼此尊重彼此的行动路径。但是如果是就是关系很好的批人朋友，我其实有很多批人朋友，然后我们一起出去玩的时候大家就会不约而同的 J 起来，而且因为关系好嘛，就很多事情都是有商有量的，就你想去这儿我想去那儿，然后啪这么一组大家就去，大家都是欣然愿意去尝试各种改变 便。但像刚刚说徒步这种东西，我们也肯定是会提前计划一下的，只是半年学这种东西还是很难。
对，那你们还要为了什么事情做 J 做 P 呢？换一下你们的特性。
我是觉得就是当你有特别特别多的事儿要忙的时候，你必须得做 J。 因为最近那个鸡排哥很火嘛，做完这个做这个，然后就是你别急，先做这个然后再做你的，我就觉得那是一种 P 人士的忙碌。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会做 J。
我可能真的就是为了友谊嘛，就刚刚今儿已经说了，为了友谊可以做 J， 然后还有一个是为了体面。
为了体面。
体面是什么意思？
你这话说的又有点背叛你们批人师门了。什么叫为了体面做 J？
难道做批是一种很不体面的事情吗？
批到让别人害怕，这还真的体面吗？
我是可以理解的。
有的时候可能自己批起来确实是会有点像是 J 人朋友的拖油瓶，然后当我意识到这一切的时候，我就说啊，不行不行，这太不体面了，怎么能让别人都来操心我的一切呢？就赶紧 J 起来。
我确实也有遇到过朋友就是那种为了友谊做 J 的，我当时很震惊，因为我们就有一个小的这种朋友圈，然后大家时不时会出来聚，那个朋友他每次都是会牵头来问大家吃什么，我们确定之后他就会定位置啊什么的，我一直以为他是 J 人，直到之后有一次问他，他说不是，我是 P 人，然后我就觉得我天，我都感动到要声泪俱下，突然那一下会觉得他付出了好多，他为了我们这个友谊
为爱做 J。
嗯，
OK， 那我们下一题，聊到现在我们就可能会进入到这个课件比较底层的部分。那么如今再回看，大家我们已经也狂聊 MBTI 好几年了嘛，你们会觉得 J 人 P 人的底层的区别是什么呢？
这就要拿出我刚加入书架的那本书了，这我是真的严格把它标了起来，大概讲判断型，就 J 人他更注结果， P 人理解型更注重过程。他说为什么判断型喜欢收场而理解型喜欢保持开放，这与他们内心的紧张程度有关。内心的紧张未必会被意识到，但是呢他就是有意识无意识的，他会来影响你做很多的决定。对很多的 J 人来说，就是当这件事儿他是一个不确定的，没有一个最终的要决定做什么的那种悬而未决的状态的时候，这种紧张就会加剧。所以呢他要做的决定或者要完成的工作越重要，那么你们结束他的冲动就会越强烈，就因为做出决定会让你们松一口气，会这样吗？但是 P 人被迫要去选择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可能会觉得就是我选择这件事就会要拒绝另外一件事的可能性，然后这个东西就会让我们紧张起来，就会尽可能的通过拖延时间不做决定来避免这样的紧张，这样才不会被后面没完没了的选择搞得筋疲力尽。我觉得他说的还蛮有道理的，确实是，就是我对很多事情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就是我不想把这事儿定那么死，就万一呢，对吧，然后可能性，对吧，然后我如果把它定死的话，那确实就还蛮累的，因为它可能会产生一些变化嘛。
OK， 但我现在的想法是就算做了决定也还有更多的可能性，所以就赶紧做吧。就是
做了决定也能改。
还有就是我也发现其实做了很多决定之后计划也赶不上变化，
是
其实没啥的，我就是觉得到最后大家都是在找一个平衡，所以就这样吧。那我发现以前我拖着不做决定，其实到最后一秒钟要做决定的那个痛苦远远大于当你第一秒钟就知道这个决定要做你就把它做了的痛苦。
你越拖它就会变得越臃肿，
对，
你要想的东西就会越多。
对，就是因为在你拖的这个时间段里面又有新的信息进来，又有这样那样，然后各种乱七八糟的事情，然后你就会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锚团，最后你就觉得啊，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但我觉得他说就是怕错过什么事儿，这是有的。反正我个人我是会，就有的时候我怕错过什么东西。我原来更小的时候我会说那我就都接，像锅炉爷爷一样，我就都接，我每一个东西我抓住那可能性。但现在会更有意识的说要在哪些事情上保持一个开放，然后在哪些事情上他定了就是定了。
我现在自我麻痹的方式就是该遇到的不会错过，
走向哲学，
金句，
赶紧做了决定，就是也不要担心那些丧失掉的可能性，因为就是该遇见的不会错过。
我觉得 J 人他可能就是享受过滤信息、学和做计划的那个过程， 因为我是觉得做计划有的时候不是为了了解我会得到什么，是为了了解我做这个选择我会失去什么。我不想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做选择，我希望我有尽可能多的信息源，然后我再去判断 OK 这两个选择的话，我希望我可以接受丢掉这个。很多时候你做的那个计划你也不一定全盘的去执行，但是我只是想知道我比如今天偏离我的计划之后，我就是放弃我已经做的这些我可以接受，那我就去灵机一动去做我新的事情。它不一定是一个把自己框死在那个地方的东西，而是一些更多的信息。但是我现在真的觉得 J 人和 P 人哪个更浪费时间哪个更省时间完全不是，我觉得大家会一样的浪费掉时间，只不过你是选择把你的时间浪费在什么事情上面。
嗯
，J 人可能浪费在前期你也没觉得是在浪费，反而是让我在现场排三个小时队我会觉得很痛苦，但是 P 人就可以接受在现场快乐的排三个小时队，就觉得来都来了和朋友快乐的聊三个小时天，去吃饭也未尝不可。
嗯，
就只是一种选择而已。
吴师傅这个感觉突然像在一个非常高的维度看你们这些 JJPP， 然后就说哈哈哈，其实你们都是一样的。
但是我觉得二位都上升到了一种 J 人 P 人的哲学生活哲学的程度了。我能想到的只是我又要拿种种豆豆他们那个旅程当成一个参考物料吧。我觉得 J 人的那个成就感的获得方式就是做资料准备，学完之后去执行这个目标，如果执行好了的话，那个成就感是非常好的。就比如说 DO 在那个综艺里面，他很喜欢吃 taco， 但是他前面刚落地的时候吃的那几顿都不好吃，你知道这个对于 J 人的挫折感是很强的。就是因为我已经想好我要吃这个，但是啊吃了两家都很难吃，然后他就是一路上他晚上不睡觉他在找餐厅，终于给他找到一个牛肠 tacos，他就是劝所有人，你们就听我这一次，咱再吃一顿 taco。当时他们已经吃了三四顿 taco， 就另外两个人已经想要打他，对。但是 DO 他就是一定要吃，他说你们再相信我一次。他们去了那家牛肠 taco， 那家是非常好吃的，他们三个人都非常满意。当时就我无比共情 DO 的那个点，就是在于当你做了很多的抉择和这个学习信息的筛选之后 ，OK， 你找到了这一家餐厅，你有点担心不知道它好不好吃，但是你很希望去一试，然后你到了那边吃了之后，哇太美味了，那一刻你那个成就感是非常的强烈，
胜天半子，
胜
天半子，
对对对，倒不是安全感，这是一个成就感的来源，就是这么做会非常的能给到 J 人的一种成就感。
真的 J 人的成就感还来自于就是你计划的一切还有刚好卡上了，那个时候真的觉得胜天半子。我想起十一的时候我和我家人去徒步，然后我提前两天定了徒步那天晚上的铁锅炖的位置，在山上开始走的时候店家给我打电话问我要炖什么，我就点好了菜跟他说我们预定当天晚上几点去吃，你要在那个时候给我炖好。我们就刚刚好提前半个多小时涂完步休整一下，开了半个小时车过去，到店里的时候刚刚好炖好然后掀锅，我家里剩下人都震惊了。
这卡点震惊了，
就觉得非常牛。然后我姐说我头一次在徒步的时候得知有一锅饭在等我，当时我真的觉得我自己非常牛。
觉得牛炸了，
有一锅饭在等我，我是你姐的这个心理，
就是一种我终于拿捏好了这一切，我获得了我应有的东西的这种会有很大的成就感吧。嗯，
我又开始思考 P 人的成就感是什么。
嗯，
思考了半天，我觉得 P 人的成就感就是，哎，但是就是说起来没有 J 人的成就感那么实在，你知道，就是你们是有具体的一锅饭或者是
对具体的一锅刚刚好的饭。
P 人的成就感就类似于，因为我没有付出更多的劳动用来提前的计划这些方面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今天随心所欲的去做的每一件事都让我体验很好很开心很丰富，那我就觉得我赚到了，然后以及觉得、哇哦这一天怎么过得这么好啊，然后那种开心是真的很难形容的，它完全超出了我所有的预料。
我能理解，我觉得这好像不太像叫成就感、就真的就是刚
刚满足感，
对今儿说的那个满足感，因为成就肯定是来自于你提前的付出和努力、然后我们这种真的就是属于捞到了。
捞到了。
对，真的是捞到了。但是我会有一些小小的庆幸的感觉，就比如说遇到一些不太好的事情，我当下第一个反应肯定是烦，但是我会越来越快的转念到说，哎，幸亏是今天遇到，这个事情还不是特别大，他可能在提醒我要把这个事儿，要把这个不好的习气改掉，下一次你就不会出这种问题了。然后我就会有一种小小的窃喜，就感觉哇，又捞
到
了。
对，
所以就是好像会有烦恼，但是不会持续太久。
当 J 人随着那个 J 的程度越高的时候，那种捞到的成就感就会偏低，因为他做的计划已经优于一切你能捞到的东西。
对，
所以 J 到一定的部分，他就只能是J， 你懂我意思吗？
对，就只能失去，很少额外获得。
对，因为你额外获得那个东西已经远不及你自己做计划能获得那个东西，所以我感觉这有一种，就你到了一个阈值之后，你就只能是走 J 的那条路。人家 P 也是，你到了一个阈值，你就是走 P 的那条路。但这种就比如说，哎呀，就说的有点极端，但是肯定大家生活都是会有 JJPP 的瞬间，你都会获得一些快乐和满足。OK， 那我们再来聊一下延伸题，再聊一下 P 人 J 人会如何获得各自的安全感呢？像我刚开头说的，我的安全感就来源于我脑子自动会做 plan B plan C， 这就是我自动像是一种防御机制一样，就是我的安全感来源。
对，现在出现了问题，然后就为未来做更多的计划。举个例子，之前去非常山沟里的一次拍摄，我就跟着导演和摄影团队出外景，坐在一个非常颠簸的三蹦子上，然后
我还有那个视频，
没有任何保护措施，一个三蹦子承载了它不该承载的重量，就是一堆器材加上五个人坐在它后斗里，然后呢前面那个大哥在一个非常颠簸的山路上面开，我只能紧紧的抓住那个把手，我唯一的感觉就是我的保险还是买少了，我回来就加了保险。
生活的意外都是买保险。
对，
太好笑。就是你这一题我想了半天，我没想到自己答案，结果我看到上面的一位 J 人朋友给出的答案，然后因为上面的那个答案是说什么出现意外不要紧，今天的意外可以为未来做计划的经验，然后我说怎么定义意外呢，这可能就是我的安全感来源吧。很多时候你没有办法去定义这个意外的，就很多意外在我看来都不是意外，而是一种它发生了那就发生了，我还有很多其他的解决办法，这就是我的安全感来源。
我的安全感就是来源于都会过去的，其实跟今儿这个就是一脉相承的，就是你再难再苦，然后就只是这一秒，下一秒就会过去了，
是
时间会带着你往前走的，
全都能熬过去。
对，你只要放开你的那个时间线去看，那就是对，都会过去，
都是一些人生上的小事儿，经历一下就好了。
没错。
那我觉得今天聊出两个关键词，就是 J 人拥有对规划和计划的绝对定义权，然后 P 人拥有对意外的绝对定义权。J 人不要去试图定义什么是意外，然后 P 人也不要试图去定义什么是计划，因为会遭到两个门派的人的那个
白眼
的白眼。那么 P 人J 人该如何和谐相处呢？我是这么想的，我想着这个也不是 P 人 J 人的问题，我觉得就是不能相处咱就远离啊，也不一定要和谐相处，你大家可以和谐远离啊，我觉得。
但是我的确觉得 J 人和 P 人的相处方式就像一个海洋里面的生态系统一样，是可以互相依附的。
也有这种情况。
对，根据我的经验，其实我还挺喜欢跟我的 P 人朋友一起玩的，他们对我来说最大的优点，他们就是永远像张怀民一样，一问怀民就意味起，然后怀民就欣然同意，怀民就马上加入，就很好呀。
那本批人来补一句，我觉得尤其是当怀民跟邀请怀民的是苏轼是吧，就是当怀民跟苏轼那个兴趣点很一致的时候，那不管是谁他突然兴致到了说咱去干啥吧，那确实就是可以干啥，立马去干。就说走就走。但是我更喜欢的是你下一个比喻，你快讲。
J 人的生态位呢，就是像海底总动员那个校车老师，他是一只福分，
有着很大翅膀的那个蓝色的，
一只很扁的鱼。我觉得像它的点是，它可以坐校车，但是校车到了点会准时开走，你赶不上校车就是赶不上，校车不会等你。
我觉得这个例子举太好了，因为我也很爱看《海底总动员》，尼莫他就是不好好坐校车，自己跑走被人抓走的鱼，倒是不是说他
活该吗？
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他被抓走就活该，而是说他也有着自己想做的事儿，那他就去做，他没赶上校车那就不上今天的课，但是校车老师是会准点开走，但他想回来上课的话，校车老师永远对他敞开怀抱，就
是
这种
的，是这样的。我之前和我一个 P 人朋友出去玩，我是有我想玩的行程，他呢是要睡到自然醒，我就跟他说我今天早上要去哪儿，然后我十一点会出现在哪儿，我十二点会出现在哪儿，我中午会在哪儿吃午饭，你什么时候醒就可以适时的在那个时候看能赶上我的哪段行程来加入我的行程，他就感觉很满意，
很好。
这个是特别和谐相处的方式，
就是大家和而不同，
对，在一个合适的时候就拼在一起就好了。那么我们还是最后想敞开来聊聊，对于整个 MBTI 学有没有什么新的看法或者想法。因为我们都知道嘛，这个刻板印象虽然真的很好玩也很好社交，但是我们最终肯定还是希望不要特别的被刻板印象束缚起来，还是非常正能量的一个结尾哈。昨天晚上我就在看那个 Epic High 的 YouTube 嘛，其中一个书就是 Tableau， 他就有说到他感觉韩国那边好像越来越多人会以 MBTI 的标签来遮蔽自己低素质和没礼貌，他觉得不是很好，就会以说我是什么什么所以我才不这样做，或者是我才会不礼貌的对待他人，但是这样的行为其实不好，就是低素质就是低素质，跟 MBTI 没有关系。所以我觉得还是回到日常生活里面，也除了我们这种闹着玩，也尽量不要在别人做了某个行为之后就是很贸然的用 MBTI 去定义人家，说哦你就是这个什么 J 人或者你就是 P 人，来自他人的定义我觉得有时候是一种蛮粗暴的凌驾吧。
可以改成开放式提问，
对对，哎，你
是
什么，这样会好很多。就跟催婚催育一样烦，有时候会觉得谨记邻人问你，我感觉这是更多是对我自己的反思吧，因为有时候真的很想说哎，你肯定是那个什么什么，就其实这样真的蛮不好的，蛮不好的。
我想说的也差不多，因为我在互联网上遨游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种比较弥散的，然后较为广泛的对 P 人的歧视和霸凌，就真的是有一些帖子，你看的那个气哟，
那绝对是现代性的问题。
对，大家就已经默认你是 P 人，你就一定有问题，你知道吗？就上升到那种 P 人需要来自证清白的程度。然后很多人就说，哎，我一个朋友是 P， 然后他就列举他朋友。很多时候没有那么尊重他的各种行为，
就好像什么罪状这样
吗？是，但是其实我觉得那不是 P 的问题，那可能是你朋友
就人品
对人本身的问题，因为我们 P 也很尊重朋友，然后也很
都可以为友谊和体面做 J，
啊，我们只是相对的那个更保持一些开放性而已，它不是说我们就一定会影响别人的行程，只是大家那个时间表不一样，就是校车的关系嘛，你赶得上就上，然后你不想赶你就去做别的事情，它不是说你必须得只能坐校车，以及你不坐校车的话就是对什么原本秩序的一种破坏和影响，它不是，真的很多事情不是简单的一个这个维度来定义你这个人到底怎样的。
是因为有时候就习惯了这种 MBTI 之后，你很容易就会立刻用其中的一个字母来定义某种行为，
然后还有那种什么 P 人受害者联盟。
但其实是无关的，就是一个人尊不尊重人跟 MBTI 真的关系没有那么大。
对，而且因为的确是 J 人的很多特性，他因为更能融入现代性，所以它变得更加明显，更能融入现代性。
来我们原始社会吧，
这个优点它不需要解释。
对对对，
但很多时候 P 人的一些优点或者能给别人提供的价值它是需要更花时间去解释的，然后往往是被大家忽视的。你看我们这次就
多么的和谐，
对，多么的和谐，努力的让两位 P 人都多体现自己的价值。
我受不了
P 人需要夺回属于自己的叙事。
你快建立一套批人叙事吧，
快
就是两位建立一套批人的叙事。
不然我刚刚在听这段的时候，我有一种好的，这就是一种结构性的压迫。
没错，对批人有结构性
的
压迫。
没错，那这人已经开始提炼自己的优点，批人还好
什么？我本来是期待诸位会问我低素质、低礼貌对应的是哪个 MBTI， 就没有人问，搞得我很难说。
因为现在在韩国的确有很多刻板印象，就是很多人会伪装 MBTI， 因为在他们那里 MBTI 的确分三六九等。
大家还是没有问我那个是，
你说都不行，他要完整的，你要问出来那个问句叫做。
所以你觉得哪些 MBTI 更加低素质、没礼貌呢？
不是，我觉得是他们说韩国有些人装 T， 因为 T 不是在一个 MBTI 的简单定义里面是讲逻辑，然后没什么感情，不太会共情，基本上是直达问题本身嘛，所以有一些人把自己的低素质和没礼貌就说成哦我是 T，
我真的是处处是受害人。
很多的就是没礼貌，而不是说你说哦我就是一个很讲逻辑和理性的人就能去覆盖你的这种低共情能力或者巴拉巴拉的，就我觉得挺有道理的。但是昨天我看那个我觉得很有意思一点，他们说好像 S 跟 T 在韩国是很流行的，就是大家会喜欢说自己是 S 和 T。
对，就是
S 是哪我没懂， S 为什么会
实感
为啥会变成一个更优越的这种 MBTI
呢？直觉型的人会容易想入非非，
会更脚踏实地，然后不感情用事。
嗯，
我之前看过韩国人占人口比例最多的 MBTI 是 ISTJ，
反正就是有一种鄙视链，就是 S 和 T 大家很喜欢这两个这样子，
所以就有一些三六九等，
有一些三六九等。
哎，夺回叙事，夺回叙事，不行了，要夺回叙事。下次可以讨论如何看待T人被说伪人的问题。
所以
我真的是胸口中枪。
所以这一期聊到最后，我们的说法就是要夺回叙事。
我觉得是可以从第一步做起，就是创造一些非常轻松的氛围，可以让大家表达，就是我做这个动作背后其实是基于什么。就比如说其实迟到我也会觉得很痛苦，当然不是说批人迟到就不痛苦，他也痛苦，他甚至很想改变，然后他还在求助呢，就说哎，我这个可以怎么改，然后因为自己改了之后还特别高兴。比如说在今天聊之前，我对 J 人的那种控制的感觉，我就觉得哇，他们是不是都是控制狂呢，就是会有这种想法。但是结果其实发现这人也是体验派啊，只是他体验的方式跟我们不一样而已。他是体验那个做计划的感觉和做信息筛选的那个感觉，对于他们来说很重要。所以我就觉得大家放松下来聊点自己内心深处的一些想法，就可以破除掉很多的刻板印象，而且可以得到很多灵感。
那韩国人最不满意的 MBTI 是？
我不知道，没有看，没有学那么深，
应该是 INFP 之类的。
怎么回事儿？
我本人是
可能 INFP 在很多地方都是最低那个，又不是说就小蝴蝶嘛，不挣钱，然后又多愁善感，咋咋。
别说了，别说了。
反正结论就是大家都好好聊天，不要随便的把这种低素质行为拿来用 MBTI 盖过来。尊重人的人，他无论是啥 MBTI， 他都会尊重人。然后大家就是快乐聊天，适可而止。我说的是我自己。好吧好吧，那么今天这一期 JJPP 生活进展报告就聊到这边。3 2 1，
就这样吧。I hear you calling the distance.